其实很多的这个项目的它跟体育场馆结合的商业业态啊，做得好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街区式的商业，就是它是一个卖家具起家的一家品牌。而且卖家具这个事情呢，可能比去看比赛还要低频，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买场太少了，都是卖场，很难去吸引到我们真正的这个普通消费者去那里待一天。
大家好，我是逸飞。在这期营业时间开始之前呢，先来给大家简单推荐一个我最近喜欢的体育内容。最近呢在读一本杂志，叫做《当代体育商业》。特别的巧，就是杂志之前一期的封面报道叫《工体归来》，体育场馆话题，正好也是本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系列。那最新一期的杂志封面是关于电子竞技的，叫《做亚望澳电竞新纪元》。如果听过前几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也刚好聊过电竞入亚的话题。如果对这些话题大家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把我们的节目跟杂志搭配使用。关于当代体育商业杂志的更多信息，欢迎大家在 show notes 里查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鹰眼时间，我是逸飞。这一期又到了我非常喜欢和期待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体育运动空间。然后今天的嘉宾也是鹰眼时间的老朋友了，第三次来到鹰眼时间的李和利老师，要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次像逸飞说的，已经是第三次来了，也很期待啊，看看今天我们能够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
因为第一次是关于体育场馆跟演唱会，就是它的用途，然后第二次是借亚运会这个当时的话题吧，然后聊了一些关于修建体育场馆的。然后比如今天我会想关注一些体育场馆在平日，或者说在它没有驻场球队、没有比赛甚至没有演出的时候，可以有哪些比较好玩的运营的方式。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体育场的周边，就比如说北京的五棵松啊，或者说广州的天河体育场附近，它在平时没有这些大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就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平时吃喝玩乐的一个中心。所以我觉得其实体育场馆和它周边设施是可以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的。然后正好看到何毅老师在上个月去全国很多体育场馆周边出差了，看了一大圈，也想看看这次有什么关于这方面比较好的观察和发现。要不你先说一说最近你出差的一些见闻吧。
好的呀，这个我是上个月啊，十月份去了非常多的城市，那天也算了一下，大概出差12天，去了8个城市。那其中呢，又跑遍了中国五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然后也去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体育场馆，比如说我们这个深圳的春茧体育中心，包括深圳的大运中心。对，这个其实在深圳也比较有名气了，都是当年举办深圳大运会的时候新建的。对，然后也去了香港，香港呢就是我之前也在这个咱们播客里面也提到过的这个启德体育园，这个项目呢也是这个2025年大湾区的全运会的一个比赛场馆之一。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工作日嘛，确实这个工作日的很多这个场馆它并不是人气很好。后来从佛山呢就北上到了北京，北京呢去了五棵松，五棵松呢我其实是挺多年前才去的，那变化呢也挺大的。其实这个冬奥会之前它那个冰上的那个中心相当于还没建，那现在呢已经是落成了，包括它在那个应该是西侧吧，好像有那个相当于是一个街区式的商业，也晚上的时候呢也人气非常好。对，我是记得好像这个街区项目是入选了北京的一个夜经济的十大商业街区。
对，它值得。
对对对对，反正去了很多这种场馆，有一些是不止一次，然后有一些呢确实是第一次去打卡。我觉得这一趟下来呢，就是南方北方的这个项目确实有很多的不一样。你就比如说在广东，其实他们的演出市场相比较这个非广东地区，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其实可以接很多粤语演唱会。
对，因为不用讲国语了。
对，不用讲国语，
开玩笑，不用讲国语。
是是是，所以那边确实是挺不一样的，跟这个我们北一点的地方的一些这个地区。所以我这一趟下来呢，其实收获还是蛮多的。
对，就是那我会猜想啊，包括你刚才可能描述也能感觉到，这些场馆周边的经济状况或者说人流量可能差异还挺大的，是吧？就有那些在没比赛时候也特别热闹的，有的可能不管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平时会挺空的。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广州的天河周边， 就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的时候，从来无法想象，可能在广州的类似于正中心的一个位置，竟然是围绕着体育场馆而建的。然后它的地下，包括周边那个街区，一个叫时尚天河，对，有特别多的非体育的业态，这是让我去之前难以想象的，竟然能围绕场馆打造这么多的东西。我在想啊，就是体育场馆在里面是有一些特殊性吗？或者说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是会有的啊。比如说你提到像一些这种做得好的一些项目啊，其实我们深入剖析它可能为什么做得好这个事情啊，因为同样做商业它其实区别挺大的。其实做商业有两个大的方向，你是做一个商业的盒子还是做一个街区啊，这个是摆在我们前期开发商面前的一个问题啊。
嗯，你能把这个街区式和商业盒子这两个稍微解释一下吗？
对，商业盒子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盒子，比如说我们的万达广场，或者是说我们的龙湖天街啊，或者说我们的万象城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它不同的产品它的可能档次不一样，像万象城就属于华人里面的比较高端的一个档次，但是它是一个盒子，就是我们从这个室内室外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室内的商业空间。像苏州工业园区体育中心，其实它的商业就是一个商业盒子。其实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五棵松也好，天河也好，包括南京奥体，其实很多的这个项目的它跟体育场馆结合的商业业态啊，做得好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街区式的商业。我在这一次这个全国的这个巡游中，其实有一个项目啊，我在这里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深圳大运中心。深圳大运中心在龙岗区，其实离深圳的这个市中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对，前两天国足比赛就
对对对对对对，国足比赛就在那儿。然后大运中心现在在华润重新成为了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运营商之后啊，华润的下面的旗下的一个产品叫做万象天地，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施工当中。那这个万象天地呢，它其实总体来讲是一个街区式的，然后当然它也有一部分是小型的一些这种商业盒子。你像这个五棵松，其实它的那个商业其实也是街区式的商业，它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室内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空间，而是它把它开放出来。这个呢其实就有一个很好好处，就是我们很多的赛事演唱会它其实比得很晚，对吧？比如说我们9点钟10点钟，如果你是一个商业盒子，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经营的这个时间它并不是很灵活，但是街区不一样，街区它的经营时间它可以自由选择。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商场，我们看这个电影可能看得很晚，它会有一个单独的通道让你出来，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店铺其实已经关门了，对吧？这是商业盒子，就是有一些特别是夜经济这一类的商业啊，其实做街区式商业会更好经营一点。但是盒子有盒子的好处，就是它效率比较高一点，可以在里面逛一整天，因为你外面的街区呢可能还是因为毕竟是个室外的一个场地嘛，包括像冬天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舒适。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像我们的这种体育场馆，它有大量的人流需要疏散，它要疏散的话，它其实可以做一个街区，它这个街区可以成为一个疏散的一个通道，然后它把人自然而然通过这个街区导到了我们这个商业片区里面。但是盒子就可能会比较难，就是你散场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事情，你很难说自然而然的让所有人都进到这个商业盒子里面，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说如果你做一个街区式的商业，它的散场它可以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人流有需要的就可以留下来。其实如果你非要像体育项目要做商业，其实最好呢是做街区式的商业。包括你像天河啊，天河也是做一条街，然后第一个是这个展示面好，第二个是呢这个散场也比较方便。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包括我说的这个之前也提到过香港的启德，我一直说那条街的事情。那条街呢其实就是通到这个主体育场的一条必经通道，它就一边又承担了这种疏散通道的作用，一边又是这个商业的路口。其实这个问题也能回答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商业繁荣，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它定位定得好，所以它才能够造就这种繁荣如果你是一个盒子，可能比如人气很旺，但是你在外面其实看不到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这里面。
哦，对，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就是我一开始以我一个就是非常外行的视角，盒子更像一个卖场，可能它的功能性更明确，然后街区更像是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打发时间的地方。我自己在想例子啊，就听你说的时候，你去没去过那个天津的泰达足球场，滨海新区的那个？
那个我还没去过。
那个有点意思，就是它周边的地铁站叫会展中心站，从会展中心下地铁之后去泰达足球场的路上，它会经过一个其实我觉得像是商业盒子，叫永旺， 一个购物中心，所有球迷几乎都会从这儿走过去，因为他下地铁之后，那个出站口到球场的动线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其实，在比赛日，这个购物中心内部的人会非常多。刚刚就是在想，它是属于一个商业盒子还是街区？虽然它是室内的，而且也是一个类似我们叫它综合体形式存在的，但是它在动线设计上确实也做到了，可能接近于街区的这种设计。
我知道这个项目，因为它这个面积可能不小的，因为永旺它这种项目对不小的。如果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当时这个项目找到了永旺这家开发商，可能永旺他自己没有街区式的产品，他可能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盒子。但是呢，就是你不能说他做的就不对，只能说我们可能就是从氛围啊、繁荣角度来讲，就盒子跟街区它其实可以匹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适配作为体育场馆周边这样子的这个商业的一种形态。
哎，我又想到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既然说到疏散，其实好像很多跟街区相近的这种案例，它都是在地铁口附近，且很多这种街区是坐在地下里面的，然后上来之后就是体育场馆，是不是？
是，这个就是专业叫做 TOD，TOD 就是交通导向式的这个设计，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大的城市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地铁来覆盖的嘛，特别像这种像工体啊也好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项目，其实它都是有这个地铁的。那地铁呢，它就是一个人流的自然而然的这个源头嘛。那如果说就顺着这个出站口，然后做一些这种地下商业，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商业价值的，但是啊，就是针对地下空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分项目，因为其实地下的这个商业其实是蛮难做的啊，因为特别是我就举我身边的例子啊，其实杭州武林广场下面的这个地下商业，你按道理来讲，它其实这个地段已经很好了啊，杭州的老的市中心，但是其实它的这个繁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大家对它的预期的，就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商业。它这个招式面啊，确实是比较难保障，而且比如说像工体啊，有比赛的时候肯定是人流没有问题。如果说平时的话，没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到底还能不能养得起这些这个地下商业的空间？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去观察的。所以包括像杭州的奥体中心，其实它也规划了面积非常大的地下空间啊，但是招商呢肯定会有很大的难度。当然没有说谁为了做地下商业做地下商业，它可能也是因为基于有一些地块的限制，包括规划的限制，它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这种地上的一些商业空间，它可能只能够从地下去想办法。因为据我所知啊，你像工体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啊，相当于它是其实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一个项目嘛，因为它是工人体育协会的一个资产，把它包装成了一个3P，然后由中赫包括北京建工和华体。成立的这个联合体去，种的这个3P 的标，相当于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块儿，它其实是划拨的，所以这个项目呢也比较有意思，它是一个，分层去出让的一个形式，就是地上的这个土地我是政府免费划拨给你们用的，但是地下空间这部分商业其实是需要去按照评估价去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虽然它在这个垂直这个面上啊，它其实是一个同一块地，但是呢，它按照这个地上跟地下的处理方式它又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地下空间不是不能做，就是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就是流线啊，流线这个设计一定要合理，不要觉得在地下建了多大的面积，它未来真的能够租得出去，这个呢是一个必须要审慎考虑的一个事情。当然，如果你的流线设计的好。不要让它变成很多这种死角啊什么的，就是还是有可能的。这个就比较考验这个设计的这个方案的这样的能力。
好呀，那刚才这是我想到的几个特点，就比如说地下，然后那个疏散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我其实今天呢很想提一个概念，因为你说做这个商业啊，其实它。包括你的问题里面也提到说明确这个体育综合体这个概念嘛，是吧？你提到说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类型？我这里的答案呢是，一定是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今天呢，我可以系统的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体育场馆这个行业其实跟这个航空业其实很像。我更愿意呢把这个体育场馆类比成，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机场，大型机场。那我们的大型机场现在有一个趋势，其实大家都能够。发现得了，就是现在很多机场 这种商业配套是越来越多了，不是简单的说我们就只是说去那儿比如吃个便饭这种的。你像有些做得很好的机场，你像这个讲的最多的像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就它已经把文旅的一些东西已经融入进去了，它变成了一个可能很多的来新加坡旅游离开新加坡之前最后一站，然后他在这里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有一些项目或者有一些景点可以打卡。
对，就是除了免税店购物之外，机场有了一个同样值得花时间的功能。
是是是，原来最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交通枢纽，你来这里就是坐飞机这一个功能。后来慢慢慢慢的哎，我们可能有一些商业配套，可能这当时这部分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大，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业态啊补充进来，然后到现在可能甚至有一些这种像文旅类的这种业态它都装进来变成了一个景点。其实我觉得体育场馆跟像机场其实是很像很像的，因为它都是流量经济啊，都是一个因为一个强目的过来。比如说这个机场我就是要去坐飞机，不管建得再远我都要去，然后场馆也是，就是可能我喜欢的明星来这里一趟我一定要去一趟，对吧？或者我喜欢的球队啊在踢联赛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就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目的就过去。而且这个人流是很惊人的，它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有些需求。我们可能最早呢可能是场地内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在中场休息或者赛前赛后买一些这个饮料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餐饮啊，可能我们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我们可能在场地内会解决。但慢慢慢慢的像五棵松这种项目，它其实最早也不是最早就做了那个街区的，也是慢慢慢慢的有了这个一定积淀之后它才会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街区啊一些形态的。所以呢其实场馆从最早的只是来这里看场比赛，到可能看场比赛的过程中他又给你提供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些餐饮服务，到后来你可能在这个场馆的这个园区里面，你除了看比赛之外你还能够待的时间更多，就是因为你旁边有一些这种街区你可以去逛，你可以去 shopping， 你可以去吃喝玩乐，他就衍生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需求来。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机场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会不会成为一种类型，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一种类型，但是这个类型呢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就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它在一个新区里面，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时间段去养这个场馆，去把这个人气先做起来。你像五棵松它其实这个商业你看它很多都是一些集装箱的一些建筑形态，它其实这个是不占用规划指标的，就是它是一个临时的建筑，它这个就是随着后面它发现我有这么多人流之后来的这些球迷也好乐迷也好，他有这样的一些需求，他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些人能够留在这儿，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些空间。所以他其实跟机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其实是非常像的。那像机场呢，像上海的广州的或者北京的一些这样的大的机场，他的收入其实也是分两大类，一大类是航空收入，航空公司要的钱，因为他航空公司来这里停驾飞机他其实是需要付租金的，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的俱乐部去给场馆付租金。你哪怕中赫他其实也是这样，你像国安俱乐部他也要单独给新工体付这样的租金，他只不过这两家呢是同一个股东而已，但是呢他在这个业务层面他其实还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本体的一个收入。像机场呢除了这个航空收入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非航空收入，就是我说的像商业租赁，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商业空间要租赁，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免税的，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机场可能免税收入也现在也是它的大头。所以其实体育场馆也是类似的，我觉得体育收入就我刚才讲的像这种俱乐部来这里租场地，主办方来这里租场地，它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收入，这是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东西。然后慢慢慢的它一定会衍生出非体育类的非活动类的收入，会成为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入板块。而且如果说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话题跟我们第一期聊的话题能不能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觉得一个场馆如果你到了运营 2.0 的时候才是你做体育综合体最好的时候，而不是 1.0 的时候去做。对，这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观点。嗯，
对，就是当场馆内的内容足够支撑一定人流量之后，然后下一步争取的就是更多时间把人留住。
对对对，
因为你也提到了体育综合体这个概念嘛，因为这也是我接下来今天第二部分我特别想聊的。在大型场馆及周边商业业态，我非常认同就你说的像机场，然后但涉及到下一部分就是当人们越来越多提体育综合体的时候，我会猜想这个综合体的形态可能反而会像你最早提的那个盒子的形态， 因为我最近也去了很多其他的觉得有相关度的这种行业去了解。如果说体育场馆它更像一个机场概念的话，那我猜测这种体育综合体会不会更像一个书店的模式？就比如说我最近去了苏州的那个诚品生活馆，它是在苏州园区有一个三层的一个建筑，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层半是卖书的，是它书店本体的部分，其他都其实都是作为一个生活馆存在的。我觉得其实特别像体育这种消费发展的一个脉络，一开始大家去书店都是为买书去的，在早期的传统书店也是卖书啊，我们把卖咖啡之类的也算进来，它是一个主要的收入。但是现在像诚品，包括鸟屋，包括很多这种大型的连锁书店，其实卖书哪怕卖咖啡已经只是收入的一小部分了。他会用这个管道叫街区也好，盒子也好，用这些场地去做一些类似造景啊，甚至用策展的思维去做更多的东西，让大家把时间留在这儿。就其实我感觉我去苏州那个诚品生活馆的体验，就是很多人其实直接买书的消费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会把很长的时间花在这些非书店的区域，然后我会感觉它像是一个以书店为核心的综合体概念。我在想象会不会将来体育也会发展成这样，比如说一个单体建筑里有很多运动场馆，不管是看比赛的或者说你自己去运动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更生活方式这个词虽然用烂了，但我只能想到这样一个词，对，更生活方式向的店铺会存在。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的，我不知道叫它综合体体育综合体合不合适啊，就这种的形态。
嗯，对，我非常同意一菲说的这个啊，包括你提到的诚品也好啊，鸟屋也好，其实包括苏州的诚品其实我也去过，然后鸟屋呢中国的第一家店就在杭州啊，也去了非常多次了，包括我之前呢其实也因为这个鸟屋的影响啊，我曾经还写过一篇专栏叫做这个卖场谢幕买场登场啊，体育综合体的这个对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回答一下一菲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一些困惑啊，包括这些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呢确实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有官方的定义怎么样子的。那我觉得呢这个你提到的这个书店这个概念在商业里面它其实是个业态，当然它可以成为一个主力店，主力店里面呢它可能是一个小综合体，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它是个业态，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的综合体里面一个业态。如果说非得要啊，我们体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业态啊？我觉得可能运动的一个叫我们不叫体育综合体吧，我们把它又起个名字叫运动综合体吧，可能更适合去做一个这样的一种业态。就比如说你刚才很说的，我们很多这种来这里打球也好啊，健身也好啊，这样子的一种空间，它组合在一起，它当然这个啊。跟你的观赛也不矛盾，你可能在观赛的这个体育大型体育场馆里面，你可能有一块空间可以去做这个东西，因为现在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地方很多项目它其实也是这样去做的啊。这样上海的梅奔它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观赛的地方，但是它其实你走进去一看，比如说它可以在那攀岩，然后包括它的地下有一个冰场，有一些培训机构，它可能会在那里开展一些这种冰上的培训。然后包括很多很多其他的啊，它有包括有一些模拟驾驶里面，就是你日常其实还是在那儿可以有一些这种选择的，而不仅仅是说你有比赛的时候你才去。对，这个呢其实呢像我们提到这个鸟屋和这个诚品，它其实它算是一个业态，它可能更类似于一个像我刚才提到的攀岩啊，或者说一个冰场啊这样的一个形态，它更跟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更参与这个事情更贴切一点，就是因为你买书也好，你不管是怎么也好，你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行为。那对于从体育的大的这个领域来讲，其实运动健身是一个我们日常比较接触的多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们把这个维度它给梳理清楚，比如说这个鸟屋书店，一个书店可能跟这个运动综合体运动这样的一个形态，它可能更能匹配一点。我可以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对像鸟屋或诚品这样的东西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它其实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概念，它把它做成了一个买场而不是一个卖场。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讲，卖场你是赚卖东西人的钱的， 收租金，对，我只要服务好这些卖家就可以了。但是买场的不一样，买场的是赚买东西人的钱的，就他一定要考虑普通消费者的感受。就你能够在鸟屋或者在成品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么好，就他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在里面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宜家。我老是说宜家这个例子，就是它是一个卖家具起家的一家品牌，而且卖家具这个事情呢，可能比去看比赛还要低频。比如说你装修房子，或者说你买一套房子，你可能比如说很多年你才会去买一套家具，或者说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它这个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它甚至比你去看一场演唱会、看一场球赛的频率还要低。但是呢，宜家能够把这么低频的一个生意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年轻人或者城市的这个中产阶级他愿意去消费或者说愿意去逛的一个地方，他就是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思维。他宜家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买场，就是他已经给你想好了消费者过来，我给你设计好了比如流线然后逛，包括这个像鸟屋书店也好，其实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他把所有的产品都场景化了。你像去逛宜家，他会把我们的家里的功能分区给你分类，就比如说我们逛到了这个书房，然后逛到了卫生间或逛到了房间，它是个非常具有场景化的，它直接把一个场景给你呈现出来了，让你增加你的购买欲望。而跟它的同行相比，你比如说像红星美凯龙也是卖家具的，但是你可能不太会去红星美凯龙逛，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卖场，它卖的非常具体，比如一楼它卖沙发区，它卖这种单品卖沙发，二楼卖床，三楼卖什么什么，就是它是按照这个来分的。然后做床的供应商他就都集中在二层，做沙发的供应商他可能都集中在某一层，它是一个为卖家服务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买家到那儿去就没有归属感。然后像宜家这样子的呢，它是一个买场，它是为买家服务的，所以你到那儿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归属感。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像一飞提到，我们能在这种品牌上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我觉得是有的。如果按照这样的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延续下去，其实我们目前能接触到的一些运动综合体，就是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要去打球，我们要去游泳，我们要去健身的这样的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比如说像都叫做文体中心或者说全民健身中心这样的一些业态，他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优化的。那怎么去做这个优化呢？就是现在的这种文体中心和健身中心，它大部分还是一个卖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是为了这个机构服务的，我是赚你机构的钱的，因为你付了我房租。但是他们没有从这个用户的角度去讲，如果你想做一个这样的买场就是能够让人家进去逛的一个买场，我自己呢是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我是总结出了几点，一个是你就是去健身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你比如说想去跑个步或者想去游个泳，对吧？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还有个背后的重大的需求，就是它是一个强社交的行为。比如说你可能跟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跟你的朋友也好，或者说你们有其他的一些社群也好，可能你们到这个地方来飞盘或者说来打羽毛球，你们没有那么强的来健身的目的。我自己觉得，对，那社交呢，其实又很有意思。如果你把社交分成，陌生人社交、跟次陌生人社交、跟熟人社交，它其实又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包括这个性别来讲也是，对，比如说像羽毛球，就是男生女生可以同场竞技，就很友好。那如果你基于这个羽毛球这个项目，比如说两对情侣来，或者说三对情侣来，我们可能通过这样的这个羽毛球这个项目，大家来这个活动一下。那其实针对他们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站在场馆方的角度，如果站在一个买场的角度，你其实是可以去给他设计一些他们可以除了打羽毛球之外其他的一些项目。你比如说有一些我就随便说吧，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男女可以通常进去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桌球，体育项目非常非常多，然后体育项目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背后呢，也有很多这种我们可以去梳理的一些这种项目就是我们有些项目呢它是适合两个人的，有些项目呢它适合四个人的，有些项目呢它可能适合一个小团体的。那我们呢根据我们客户的这个画像和他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去针对性的去 做这个客群的一些这种项目的一些排布。但是现在呢，我们文体中心里面可能并没有往这方面去考虑，它只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为了机构去服务，没有真的去深入到我们到底我们的运动爱好者，就是参与运动的人，他背后的这个实际需求是什么。因为我能想到这一点呢，也是因为这个鸟屋书店，鸟屋书店它其实跟普通书店比，它最大的一个创新点就是它把图书进行了分类。这个呢是激发我说做这个运动综合体项目要重新打散重新分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就比如说鸟屋书店，它是把这个书分成了很多大类，比如说文学大类、人文大类、工作、人生、旅游、设计这几个大类。然后在这些大类里面呢，它就会有很多场景化的一些归类。比如说旅游这个事情，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美酒之旅，它这是一个它的二级标签。然后会有一些咖啡之旅、甜点之旅，它会把一些非常具象化的一些这种主题给你拎出来，然后它在这个主题下面它再给你去做一些图书的分类，就是你非常有场景感。
对对，我忘了是不是在鸟屋或者成品了，就是在那个美食图书旁边甚至会有一些卖杯子、卖跟这个主题相关的非书籍产品的区域。对，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场景化。
没错没错，对，它可能就是说让你在这个主题下，它除了书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它有一个概念叫做为生活提案，它的鸟屋书店的理念就是为了为我们这个每个客户来进行生活进行提案啊，它是在卖一种生活方式给它的客户。所以呢，它除了书以外，像你刚才提到的，可能有些周边，它可能也摆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像我们体育行业里面，这种特别是运动综合体啊，我们来平时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空间，未来如果有这样子的项目，其实是可以往这方面去做的，但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难度会非常高，它就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我们只做 B 端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它可能因为你要去了解 C 端一些真实的背后的一些这些诉求，这个呢是需要有一些功力的，也不是那么能一蹴而就的，
更涉及到场景啊、体验这种非常细节的东西了。
嗯，没错没错，你像有一些运动其实一个人可以参与的，你比如说跑步这个事情其实一个人可以参与，游泳这个事情一个人就可以参与，但是很多其他的项目就一个人就参与不了，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精准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到底在做谁的生意，就是个用户画像一定要画清晰，然后你基于用户画像再给他去再去匹配一些产品，这个呢可能是从鸟屋书店身上、从宜家身上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反馈和启发。确实我自己还蛮期待有这样的产品能够出现的，让这个场馆真正变成一个从买家的角度去考虑的一个空间，自然而然它就会吸引大家来这里待上一天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买场太少了，都是卖场，很难去吸引到我们真正的这个普通消费者去那里待一天，或者成为他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目的地。
是啊，我觉得这个设想特别好，但是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定难点，然后我刚在听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两个难点，就比如说从卖场到买场转变过程中你像书店包括宜家，不管是看书也好，喝咖啡也好，去逛这些其他的店也好，它不那么消耗体力，就它干完一件事完全可以干另一件事，只要你有时间。但是如果你现在很多体育运动项目聚集到一起的这个区域，比如说有篮球、有游泳、有什么跆拳道其他项目，你不太可能一个人，比如我一个下午我打完篮球我再去游泳，好累啊。对，就是目前这种聚集的形式至少在现在的状态下是不太适合消费者，不太能做到在里面停留那么长时间的。所以如果在设计的话，可能得把不同的项目按照更好的搭配一下，比如篮球这种大运动量的项目之后，其他周边的运动相关的店面设计成不那么消耗力量的，甚至是能坐下来玩的看的，哪怕是对哪怕是游戏厅就可以打 FIFA 打 online 这种也可以。对，我觉得这个组合还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组合是一定是需要的，我们不能说只是说这个综合体里面都是一些运动类的业态，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你像宜家就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的预想就是让大家来这里逛一天，所以呢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餐厅，就是让你能够在逛累的过程中能够来这里稍微歇歇脚，然后顺便尝一下他们瑞典的美食。他们是做了这个考虑的，就是因为如果你逛的太累，大家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逛一天了，他需要有个这样的 休闲的一个空间。其实运动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当然这种东西就是，就看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困难确实是很多，你比如说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体感可能不太好。那我当时以前就在设想，那你其实有一些这种洗浴的功能，是不是能够做得更足一点？记得有个数据，当年宜家可能还早几年的时候，它其实是瑞典最大的这个食品的外贸商。他第一个卖家具的，他把这个餐饮做得这么足，就是因为他这个业态为他的主营业态服务的。就其实像我们运动这个也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就很累，很累是一方面，然后你可能那个出汗体感也不太好，就很想去这个放松休息，然后洗个澡。这个如果你能在这里解决，我觉得也能引导这样的一种方式吧，是能够让消费者能留在这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当然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我们只是说站在一个策划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是可以往这方面做一些尝试。那我们呢，肯定今天的聊可能是也是一个头脑风暴也好，或者说也是一个发散性的一些思维也好。
那我就举一个具体的想法，就我刚才在瞎想啊，你说会不会运动综合体最好的搭档是汤泉凉子？
对啊，这个很有可能的呀，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的。
我天哪，
是的，我觉得真的这个不是不可以想的，因为你所有的这个项目也好啊，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留下来，就是你因为大家都在抢人的24个小时，比如你工作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你其他的业余生活8个小时，那这个8个小时里面你可能又有很多其他的活动要去安排，那其实大家都在抢这8个小时，因为你好不容易让人家来了一趟，然后比如说我们打个球可能打个2个小时就已经很累了，你不可能在这里再留的时间太长，那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又让人家这个人继续留在这儿呢？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点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我还有就是刚才不是说有想到了两个困难吗，这是第一个主要的。我还想到一个小点，就是书店能够做这种比较新颖的尝试改革，我感觉一个促进的动因是现在大家购买书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发生在线上的，就是你去实体书店可能就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质感，就觉得或者看几页觉得这个我可能想买，但实际的消费它是发生在线上的，所以这些书店迫不得已在实体卖书减少的情况下，它得做出更多的能让大家产生消费的行为，所以会设计出更多场景化的体验。运动的话可能目前这个压力还没有这么急迫，因为现在很多哪怕大家在做线上运动线上健身，但这个体验还暂时不能代替这种线下空间的运动，对，所以我猜想啊，这个转型还没有这么急切。
因为书店它像一菲说的这个基本上都像我自己也是啊，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线上去买书，线下书店呢可能是一个叫鸟书店呀也好，还包括成品也好，它肯定是用这个去引流啊，然后他可能也不太指望你能够来这里买多少书，他引流过来呢，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边来去转化。
对，他有其他的商业模式。是，
对，你像鸟屋现在也开始做咖啡了，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因为像杭州的这个天目里的这个鸟屋，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吧，好像也开始做咖啡了，因为他有流量了嘛，因为咖啡大家都要喝嘛，对吧？那你看书看喝咖啡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好去结合的，对，所以他们做这个就也比较顺。
现在很多运动馆也在把咖啡添加进去，因为对，因为有说法是咖啡因可以更好的提升运动表现，所以我看很多也在尝试。对，我去过有一些攀岩馆是在卖咖啡的，然后有一些运动品牌的店里也在做咖啡。
是，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引流的一个点，可能你还是需要去靠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装备啊也好啊去转化，因为归根结底呢这个书也好啊体育运动也好，它是一种所谓的精神层面的一种体验，我觉得是啊，你看书也好，你是在跟这个作者去对话，然后你去体验他的一些思想，然后运动呢也是一种体验，我觉得这种体验呢就是很吸引人的，但是你说从它本身能够说创造出什么太大的价值，或者说能够创造很多的利润啊，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所以体育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这样子的，你可能需要搭着来，靠一些高频的 东西去吸引人进来，然后靠一些这个高毛利的去赚钱，因为明显这个体育是个很低毛利的一个事情，然后卖书也是毛利很低的事情，但是你必须，你为了要生存下来，你必须有些高毛利的东西去跟这些低毛利的搭着，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部分行业，特别是像书店也好，那么体育也好，一个这样的商业逻辑。我觉得其实书店、运动场馆跟书店其实是蛮像的。
哎，对，我感觉啊，就是无论是宜家还是书店，他们都有一个思维是在，刚才你也提到的是场景化，就是说的更具体点，更功利一点，可能就是在这个区域里去造景观，很多这种业态都在做这个事情。无论是做成生活方式、生活体验也好，还是像宜家做成更具体的这种场景，你觉得在实操方面，就假设我们设想这种运动综合体将来存在，有什么方法这种造景观吗？
嗯，有呀，这个问题我真的想过。嗯，其实你看啊，你像卖书也好，卖家具也好，它是一个零售行为，对吧？你像体育、定场打球什么的，它不是一个零售的，你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你只是得到了一种体验，就是你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带回家的。那你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家呢？我其实我之前也大胆的设想过，你就比如说有一类产品，嗯，你像这种体育旅游的产品，我觉得它其实可以造景的。你比如说有一个空间里面啊，比如说我们温网今年要办了啊，大概给你这个展示一下啊，然后你可能给你做了一个这种迷你版的这种草地，然后你可能还在那里挥挥拍，就是它能够把这些这个赛事啊，就是因为全世界赛事太多了嘛，对不对？然后每年都有赛历。啊，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品牌赛事，就是你可以卖一个，就是比如说一张券嘛，比如说你去温布尔登去看网球的这样的一个券，就你是通过这个逛的这个过程你能够买得到的，不是说现场体验。我呢就给你一个券，然后呢你买了这个券呢，你相当于你拿了这个权益，我们可能到时候就组织你一起去，这个呢可能是能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的。那这个是一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做些主题类的。你比如说我们按照国家来分，就每个国家它都有每个国家的风格嘛，就像日本，你日本呢，你可能比如说你足球啊，足球小子啊，这些 IP 它都是比较有名的，像日本的棒球，对吧？日本的这个马拉松，可能这些东西呢它都比较有自己的个人特色，包括相扑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这段时间做一个这样日本主题的一个领域的，你把它定义叫什么，叫一个展也好，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去那里买一些权益的。然后他，你可以在现场通过一些 VR 啊或者 AR 的这种视觉呈现的形式，能够让你能够接近去这个现场去体验这种感受啊，然后你可能会吸引你去下单。本身这个体育赛事也比较好去这个去展示，然后你通过一些这种技术手段，哎，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就可能未来有个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也好，可能哎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也能够吸引人，我就进去逛一逛。
我感觉听起来反正挺可行的，就其实刚才说的这种形态也见过类似的，就比如说世界杯或者比如说中网，这个场馆周边其实有一些对应项目的体验区，但这个就是跟赛事物理距离更近的一个，就是球迷观赛前的一个活动吧，但其实完全可以把它放到哪怕离场馆远一点，在赛时有官方授权情况下做一些更多的体验活动，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入场优惠啊之类的，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对，这是一种。然后刚才你说的第二种那个类似策展或者办展的这种方式，我想到了这个曼联不是在北京前门有一个它的，
是的，
中国区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单体的展览馆之类的东西了。对，但它那个是非常重资本运营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盘下来的嘛。但如果是在一个运动或者体育综合体里，就是按主题，比如说做几个月的展览，这种其实应该效果也会挺好，也更轻一些。
是是是，就主要有没有这一些，就是你得去招这些商过来，就看看这些商家能不能够配合你做这个事情。就只是说我们一个设想。
哎呀，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环球影城在做的事情呀。
嗯，是是是，对，没错。
真的，但是这是因为这些 IP 有足够的吸引力，
没错，
它能保证大人流，所以值得做。就是我们刚才设想的一个前提是，对应的体育 IP 或者运动项目能不能吸引这么多人？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 IP 本身，这个跟环球影城其实逻辑是差不多的。那但是人家的这个 IP 的这个影响力确实是很大的。
反正这期我们提了一些比较想到的一些设想， 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实现。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啊，需要有一些，第一个是时间的培育，第二个是呢，这个还是挺花钱的，还是不容易的，要做出来还是不容易的。一个你要有钱去能够培育得起，所以
OK， 那这期我们其实聊的挺多了，没想到从最开始的体育场馆，然后聊到周边的地下商业业态，然后机场，到最后竟然涉及到了鸟屋书店、宜家等等各种纷乱复杂的业态吧。但其实确实有一些共通之处，然后值得体育运动行业借鉴的地方。然后也推荐大家，如果对体育场馆啊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何力老师的视频号，叫何力的体育场馆洞察，然后我会把这个名字和链接也放在 show notes 里。我们之后有类似的有意思的体育场馆的话题也会继续做下去。好的，那这期就到这儿，
再见。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那最后还是再推荐一下开头提到过的《当代体育商业杂志》。那最新一期的内容，除了用几十页的篇幅写了电竞进入亚运会的前因后果，以及这种标志性的事件带来的影响，那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选题。比如说今年二月，英足总发布了一个足球改革治理白皮书。大家都知道，英超现在，至少我认为，已经几乎成为了足球世界的第一联赛，至少在商业上已经实现了。那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表现也在提升，不管是男女足应该都是这样。那这期杂志关于白皮书的解读，我相信能够帮很多球迷理解英格兰足球它是如何在商业跟本地社区之间保持平衡的。当然了，类似的有意思内容还有很多，比如说纽约时报在今年裁撤掉了整个的体育部门，之前的一些中文播客也讨论过美国媒体如何续命这个话题。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体育媒体如何续命也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事儿，在杂志里面也有对应的讨论。那总之，对于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体育运动从业者，或者很多体育或者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或者考研党，我相信这个杂志应该都是很好的补充。就像一眼时间在播客节目里一样，当代体育商业杂志也是中国第一本把目光聚焦在体育商业领域的读物，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现在还在坚持做纸媒的创作者。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到现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